噪声。作者：丹尼尔·卡尼曼、奥利维耶·西伯尼、卡斯·桑斯坦。人类判断真正的敌人，不只有偏差，还有一种被长期忽视的力量——噪声。卡尼曼在思考，快与慢中将认知偏差推向大众视野，十年后再度抛出重磅命题，即便在看似理性的专业判断中，结果也常常像抽签一样不稳定。这种不稳定并非来自偏见，而是来自噪声。噪声是同一事实在不同判断者、不同时间、不同情境下所引发的随机变异。它让相似的案件得到不同的判决，让同样的履历得到不同的评分，让 identical 的病人得到不同的诊断。更可怕的是，噪声往往隐藏在平均数背后，难以被直觉捕捉。卡尼曼与两位合作者用四年时间完成这项研究，最终写成噪声。书中没有提供简单的成功公式，而是试图回答一个古老问题：为什么在信息充分、动机良好的条件下，人的判断依然如此不一致？核心命题：偏差指向判断的系统方向错误，噪声指向判断的随机离散。一家公司如果所有面试官都偏爱名校毕业生，这是偏差。但如果同一位面试官上午给某人打了高分，下午给同样水平的候选人打了低分，这就是噪声。偏差与噪声共同构成总误差。在许多领域，噪声对总误差的贡献甚至超过偏差。卡尼曼团队分析了保险行业的一项内部研究，同一笔保单的精算师定价差异巨大，误差中噪声所占比例高达 55% 以上。这意味着公司以为自己在做精密计算，其实大量利润或亏损取决于谁来算以及什么时候算。噪声不是主观的任性，而是可以被测量、被分类、被削减的结构化问题。作者区分了三种噪声。水平噪声指不同判断者之间的平均差异，有的医生整体偏保守，有的整体偏激进。模式噪声指判断者面对不同个案时的特异性反应，一位严厉的法官偏偏对某种被告心软。情境噪声则指同一人因时间、情绪、天气等偶然因素产生的波动。三种噪声叠加形成系统噪声。系统噪声无法用找更聪明的人或加强培训简单解决。它的根源深植于人类认知的有限性与判断任务的模糊性。观点一：司法判决中存在惊人的噪声。书中引用一项对美国联邦法官的经典研究，研究者将同一批虚构案件提交给不同法官，请求他们做出量刑建议。结果发现，判决差异远超常识预期。某些法官平均刑期是其他法官的两倍以上。当案件事实、犯罪记录、认罪态度完全相同，仅仅因为分配给哪位法官，被告就可能多坐数年牢。这不是腐败，也不是故意不公，而是司法系统中巨大的水平噪声。法官们的价值观、人生经历、对风险的感知各不相同，这些差异被制度放大，最终落在具体的人身上。研究者进一步发现，即便是同一位法官，在不同日子、不同案件顺序、不同饥饿程度下，判决也会波动。早餐前与早餐后的保释决定存在显著差异。疲劳、情绪波动、案件负荷都会成为情境噪声的来源。司法系统追求的一致性在微观层面被噪声反复击穿。观点二：医学诊断中噪声同样致命。同一组 X 光片交给不同放射科医生，诊断结果可能截然不同。一项针对病理医生的研究显示，对同一组织切片的癌症判定一致性低到令人不安。这并不意味着医生无能，而是说明医学判断中充满了模式噪声。每位医生对可疑与确定的阈值不同，他们对模糊影像的容忍度不同，他们对假阳性与假阴性风险的权衡也不同。当病人因为看了不同的医生而得到不同治疗方案时，医疗系统的可靠性就受到根本性质疑。更隐蔽的是，医生自己也不认为自己的判断会如此不稳定。卡尼曼指出，专业人士普遍高估自己判断的一致性，这种现象称为噪声盲点。他们认为自己是依据事实做判断，却意识不到事实必须经过主观阈值的过滤。观点三：预测与评分中噪声压过信号。无论是招聘面试、绩效评估还是风险预测，组织都依赖专家的直觉判断。但研究显示，结构化公式往往比专家更准确。原因并非专家缺乏智慧，而是专家的判断中充满噪声。 一个经典的例子来自大学招生。面试官对同一申请者的评分差异极大，而基于成绩、考试分数、课外活动的简单公式反而能更好预测学业表现。这不是说面试官毫无价值，而是说他们的价值被噪声严重稀释。在招聘中， Unstructured Interview 的预测效度极低，不同的面试官从同一段对话中提炼出完全不同的印象。外貌、口音、天气、面试顺序都会微妙地影响评分。组织花费大量时间培训面试官，却常常忽略了一个更基础的问题，判断任务本身是否足够结构化。观点四，群体决策常常放大而非减少噪声。直觉上，多人判断应该比单人判断更稳定。但噪声指出，群体互动可能引入新的变异。群体极化、权威效应、从众压力、信息级联都会让群体偏离真实信号。一个团队讨论中，第一个发言者的观点会不成比例地影响最终结论。嗓门大的人、职位高的人、表达流畅的人，往往能塑造集体判断。作者建议，在收集信息阶段应先独立判断，再聚合结果。这样可以避免讨论初期的锚定效应污染每个人的独立思考。聚合独立判断是一种强有力的降噪工具。但前提是，这些判断必须真的独立，而不是表面独立，实际跟风。观点五，规则、算法与结构是降噪的主要手段。卡尼曼并不主张在所有领域用机器取代人类。他主张的是决策卫生，通过标准化流程减少不必要的噪声。决策卫生包括几个关键措施。第一，将复杂判断分解为若干独立维度，分别评分。第二，使用结构化量表，而不是笼统的总体印象。第三，在可能的情况下，用简单公式或算法辅助，甚至替代人类综合判断。第四，保持判断者的独立性与匿名性，避免相互污染。第五，定期审计判断结果，测量系统噪声的水平。作者用大量案例说明，这些措施的效果往往超出预期。例如，在司法系统中引入量刑指南，可以显著降低法官之间的判决差异。在招聘中引入结构化面试与评分表，可以提升选拔的公平性与有效性。在医学中引入诊断清单与影像辅助算法，可以减少漏诊与误诊。但决策卫生也有代价。过度标准化可能压制灵活性与个体正义。算法可能将历史偏见编码进未来决策。因此，降噪不是追求完全无噪声，而是在噪声与僵化之间寻找平衡。实践意义。对个人而言，意识到噪声的存在是第一步。我们常常把判断结果等同于事实结论，把自信等同于准确。噪声提醒我们，自信与准确性之间只有微弱的相关。一个判断者可以非常自信，同时非常不稳定。因此，在做重要决定时，我们应该主动引入外部视角，分解判断维度，记录预测结果，并在事后复盘。这种原认知习惯能让我们在噪声环绕中保持相对清醒。对组织而言，降噪是一项系统工程。它要求领导者承认专业判断并非天然可靠，流程设计本身就是质量的一部分。组织应投资于判断审计，测量关键决策中的噪声水平。应推广结构化工具，减少依赖个别英雄式直觉。应建立反馈闭环，让判断者看到自己的长期准确率，而不是只依赖即时满足感。对社会而言，噪声问题关系到公平与正义。当刑罚、医疗、信贷、录取等领域充满噪声时，个体的命运就部分取决于运气。减少噪声不仅是效率问题，更是伦理问题。它要求制度设计者把判断一致性作为公共品来维护，而不是把不一致美化为专业裁量权。总结，噪声是一部关于人类判断局限性的清醒之作。它告诉我们，世界并非只被偏见扭曲，也被随机性撕裂。偏差让我们系统的犯错，噪声让我们随机的犯错。二者同样危险，但噪声更隐蔽，因此更少被讨论。卡尼曼用严密的实证研究与丰富的现实案例，把噪声从阴影中拉到舞台中央。他没有承诺一个无噪声的乌托邦，而是提供了一套可以立即应用的决策卫生原则。在这个信息爆炸、判断密集的时代，噪声提醒我们真正的智慧始于承认自己的判断并不如想象中稳定。